大家早安。
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请同工再打一次，我们再念一遍，预备来。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念完这一节，再看我讲到的题目。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认为说，若个教会怎么搞得事工越来越不严谨，居然有错字都没有人注意到了，因为我今天的题目智慧富人是什么富的富？财富的富。刚才念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富人建立家室是什么样富？是什么样的富字？妇女的妇。如果有人以为是打错字的话，我要在这里先说明，绝对不是教会的办公室的助理、行政助理的疏忽。其实若个教会办公室的行政助理都非常尽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牧长要写短文讲到的题目等等，他们看了之后觉得说不大对劲，都会打电话或者问牧师写这个电邮说，你这个题目跟这个经文配吗？所以绝对不是教会行政助理的疏忽，也不是这一个我这个念理工科出身却偏偏被神呼召做传道的人，中文程度非常有限的错误。我是刻意如此。为什么刻意如此？你要知道，人其实学很多事情，在人生里面学很多事情，有时候你不能够直接讲的，所以你读英文的圣经，读希伯来文言的圣经，希腊文言的圣经，你会发现许多在这些原来圣经的作者讲话的过程中，写作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使用许多所谓的谐音字，用两个非常近的音的字来表达出某一种相对的意思，产生某一种的冲击。那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财富的富跟妇女的妇是什么字？是同音字，还不只是谐音字，这个威力就更大了。换句话讲，我今天事实上要讲的不是要讲做有智慧的妇女，是要讲做有智慧的富足人，有智慧的有钱人。为什么智慧在箴言中常常都跟妇女的角色、妇女的身份连在一起？我们刚才读的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是这个样子，你如果读到箴言三十一章论到有才德的妇女的时候，说这个妇女一开口就发出智慧，好像都只是在讲把智慧跟妇女的角色、妇女的身份摆在一起。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说女人特别需要在智慧上有长进？你要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是要有某种勇气问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会众有半数，甚至于可能要半数多一点是妇女，所以我光是问这个问题就要某一种的勇气。但是世界上有比我更有勇气的男人，他给答案的。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在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课堂上，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在上完课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分组讨论，讨论的题目就是说，为什么男女对事情的感受、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不大一样？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丈夫的反应、妻子的反应不一样，甚至于解决的方式、讨论的方式都不一样？那这个讨论呢，是弟兄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姐妹坐在另外一个房间围成一圈，但是这个弟兄围成了一圈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个男士就给答案了。他说为什么不一样？他说很简单嘛，他说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哎呀，这位弟兄不但有勇气，他嗓门也大，所以他本来是在弟兄这一圈讲话的大声，大概他本身有某种的这个情绪，所以很大声，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一喊之后，另外那个房间那一圈女孩子怎么样，通通转过来看。这位弟兄比我有勇气， 可是他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整个世界文明局势已经变了？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这九个字很可能是他从上一代的人所说的话里面听到的学的，也可能从电视啊什么这些剧里面学到的这几个字，也可能上一代的人真的这样认为，也一直告诉他。但是这位弟兄却没有注意到今天整个社会至少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已经产生着一个转变。各位，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院校里面，现在在大学里面念书的女生比男生要多，大概多个三四个 percent 百分比，三个或四个，这还不重要。按照最近几年的统计，拿到大学学位的人，女孩子比男孩子已经多出百分之比的10%以上了。换句话讲，这个局势显示出的不但女孩子进大学的多，而且能念得完的怎么样，女孩子也多。所以进入学的时候差3%-4%，女生多一点，拿到大学学位的时候女生多出10%以上。换句话讲，那当这个弟兄坐在这里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房间里面那一小圈姐妹围在一起，他们也可以讲这句话：男人嘛，头发短见识更短。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把智慧跟妇女摆在一起？事实上还不只是箴言14章第一节，箴言31章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语言跟文字，它的名词本身就已经带有雄性雌性的区别，或者说男性跟女性的区别。不止在一些看起来好像有明显的阳刚气息的一些名词一些物件，跟比上一些柔和的一些名词，举个例来讲，太阳这个字在许多的文字里面，许多的这个语言里面是属于什么性的名词？雄性，因为觉得太阳有阳刚之气，月亮柔和柔和的，就是一个雌性的名词。许多的语言文字不只是这些看起来有所谓阳刚跟柔和之别的，甚至于在一些看起来应该是中性的东西都带着性别的区别。而智慧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都是雌性名词，都是雌性名词。这下子其实很麻烦呢。我们家有养狗 Yellow Lab 黄色的拉布拉多，为了让这只狗不要让我们太麻烦，所以我们按照书本的教导，在它刚刚抱回来的时候就围着我们家的院子一直走，牵着用这个这个有这个牵着它的这个绳子一直走着的，万秋就让它知道说我们家的范围在什么地方，你不要跑出去我们家的范围。这样子走了几个礼拜之后，的确这个狗是知道我们家的范围在哪里，但是偏偏这个狗不大聪明，所以有事没事呢就会跑到别人邻家去，会往外面跑去。他往外面跑的时候呢，我这个做主人呢就在后面一直追，大喊智慧啊智慧啊，回来吧回来吧，大声的喊。当然我叫的是英文，我是用英文的名字叫的， Sophia Sophia come back， 智慧啊智慧啊，回来吧。哎呀，我们家的邻居，我们家那个小小社区的邻居看了之后都会笑，如果有人在院子里的话。但是我们家的邻居，我们那个小小的村落里面，不论是白人，不论是黑人，不论是印度人，不论是菲律宾人，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笑嘻嘻的帮助我，去帮助我抓我们家这个 yellow lab。 可能觉得我这个东方人教养不当，但是并没有用一种异色的眼光看我，因为我们家这只狗是个母狗。如果它是个公狗的话， 我如果在那里叫 Sophia Sophia come back， 我的邻居可能会觉得说，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呀、啊？明明一只公狗，你怎么能叫它 Sophia？ Sophia 就是希腊文里面智慧的意思，这就麻烦了。那如果这个智慧这个词是带着一种雌性的一个性别的话，难道我们男人就没有资格被叫智慧？男人都没份，为什么这样子？我不晓得，我并没有时间，我也没有那个学识去研究语言学，语言文字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这样子猜测，我说有没有可能在那古老的社会里面，女人没有男人这样子孔武有力，可以在战场上攻城略地，可以打出一片江山来。女人可能没有办法在古老的社会里面像男人在政治上有官位跟头衔，女人可能没有办法像男人一样受教育的机会，不像二十世纪末期二十一世纪初期得着某一种学士，妇女可能没有办法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具备显赫的地位，妇女可能没有办法像男人一样在团体中具备一个明显的领导地位。但是一个妇女若是有智慧，她可以超越过这一切。刚才我说在表面上看到没有的东西，一个女人如果有智慧可以涵盖过这一切，她仍然可以建造她的人生。妇人智慧，妇人建造家室，她仍然可以建造她的家室，她仍然可以建造一个丰富的、美好的、满足的、蒙福的人生。所以你如果去看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我没有选这个打出来，我念给大家听：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个字，那个智慧就是一个雌性的名词。人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一生？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有人是有智慧的，他把他的家室把它建造起来。有人是没有智慧的，他反而去亲手把它怎么样拆毁。怎么可能呢？人怎么样建造自己的房屋，建造自己的住处，建造自己的家室？我如果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 image， 保罗说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了这个身躯，暂时的身躯其实就像一个帐篷一样。我如果用搭帐篷这个方式来表示的话呢，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明白一下。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帐篷，搭帐篷。如果用搭帐篷的方式放的第一张图片，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建筑？不是建筑，是什么一个？这是一个蒙古包。我选蒙古包，最主要让他知道蒙古包的结构，从它的顶的角度，从它的上面盖着蒙古包的角度，基本上讲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平坦式的一个结构。这个蒙古包你如果走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中间并没有柱子，它高起来，中间高起来那个是用着一些已经编织好的一些木头或者是这些竹料绳子绑起来的，盖在上面。换句话讲，这一个帐篷支撑，这个帐篷是靠着周围的支柱，每一个支柱都是等高一样高，每一个柱子都同样的重要。在这个蒙古包里面，我不知道有几根柱子，每一根柱子都是等高，每一根柱子都是同样的重要，都得花心血去把它支撑起来。有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一辈子就在支撑这些柱子当中
团团的转。年轻的时候求学，就着一根柱子在那里经营，要把学位弄好弄起来。等到求学求完，这根柱子弄得差不多了，下一根柱子是干嘛啊？大声一点，找工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华人的父母有时候很纳闷的，我们的孩子念完书了怎么样？不找工作。你弄完这根柱子要弄下一根呢，找工作，要上班。第二根柱子经营的差不多之后，下一根干嘛？找老婆，找老公，要嫁跟要娶。第三根柱子，要嫁跟要娶。第三根柱子弄了半天，终于支撑起来了，有人嫁也有人娶了。第三，这时候注意到，哎呀，还有一根柱子挺重要的，这时候要搞财经，要经营第四根柱子。为什么？因为必须建立家室，还是必须慢慢的财富上金钱上能够有充裕。第四根柱子动动动动差不多，发现哎呀，第五根柱子出现了，是哪一根柱子？儿女。有些是计划中生育的，有些不小心冒出来的。不管这第五根柱子怎么出来的，你就发现哎呀，我得花点精神去弄这第五根柱子。第五根柱子弄弄弄，突然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发现有第六根柱子，很早前就应该注意到的，但却一直没有注意到。你猜是哪一根？退休养老。为什么？因为发现哎呀，以前父母告诉我们的话不管用了，爸妈说养儿怎么样防老，我们发现不管用了。现在养儿不是啃老族，我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你还不要讲到说他来养老。这时候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傻傻的经营这第五根柱子，以为可以带给自己的安全感，突然之间没有。所以这时候要注意退休养老。然后在经营着退休养老时，突然发现哎呀，前面有一根柱子没有经营好，原来夫妻的关系并不那么扎实，并不那么亲密，并不那么满足。想到说退休养老之后，现在每一个礼拜只见面十几个钟头就已经这么痛苦了，将来一个礼拜70个钟头、80个钟头，哎呀好可怕。这时候又赶快来上夫妻关系，来注意这第几根柱，1、2、3，第三根柱子。就这样子一辈子在这些柱子当中，为了维持这些等高的柱子，一同重要的柱子，这个支起来去支下一根，又去支下一根。有点像那个你看那些特技团，你们看过那个特技团的表演，有些拿一根柱子上面顶了一个盘子，刷刷刷转起来之后就插在一个桌子上，又去转一个。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你的人生就像特技团一样，这个盘子转着转着之后，发现那个盘子怎么样，摇摇欲坠了。忙了半天，人越来越老，越来越累，在这个几个柱子当中团团的转，团团的转到后来有一个盘子就怎么样，啪掉了下来了。你这才发现说哎呀，我曾经亲手去弄这几根柱子的，愚昧的妇女亲手拆毁，不是别人来拆的，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儿，他也拼上了心血，但是后来这盘子掉下来的时候，他突然间愣在那里。我在这几根柱子当中团团的转，团团的转，每一根都是我亲手做的，但是现在有东西掉在地上砸碎了。这是人生一种建设的方式。金通公放下一张。但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另外一种帐篷。这种帐篷跟第一个帐篷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它中间有一根非常清楚的一根柱子，最重要的、最中心的、最基本的。
它周围其他也需要柱子，也需要把它搭起来，但是相形之下，它周围的那些柱子跟中间的比较起来怎么样？有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差别，这是另外一种建造的方式。待我的人当中不再是在六七根柱子当中团团的转，这个弄得差不多了就去弄那个，等到那个弄个发现前面一根摇摇欲坠的，再把它扶起来。而是在我人生当中，在我人生许许多多要面临的层面里面，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人生有一个最中心、最基本、最重要的、最优先次序的。我上次在这里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继续增长，就是这根柱子。你如果觉得这两个帐篷之间的差别想要再更清楚的看一眼的话，我请同工放下一张。你会发现这第三张图这个效果就更强烈了，有一个一柱擎天中间扎扎实实建立的柱子，越扎就越扎实，越经营就越高，就会建立起一个宽广的宽敞的人生。你可以想象在左上角最左边上面的那一个蒙古包，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蒙古包住的地方不大够了，我们继续扩建，往左往右扩建，但是不把中间添高，你可不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但是你看那第二个图跟第三个图的差别，我如果想要我的人生更宽敞，我如果想要我的人生的容量更大，我如果要想到我的人生能够面临许许多多的层面，我必须把那中间的柱子弄得越来越怎么样高，越来越扎实。这当中擎天之柱就是敬畏神、爱神、顺服他、信靠他、服侍他。我为什么要爱耶和华？因为他是值得我敬畏的。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因为他是值得我敬畏的。我从认识耶稣基督这位中保的身上，我发现这位中保成就的事情太奇妙了。他不但在神与我中间，把神原先应该对着我的那正义的愤怒转过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基督所成就的事情不只是而已，他甚至于站在耶和华跟我中间，把我原先对神那不应当有的愤怒跟埋怨都转移掉了。所以我就越来越敬畏那造我的父，越能够越来越爱他，也能够越来越顺服他，能够越来越信靠他。而就在这一柱擎天的结构当中，我继续的建立人生其他需要的一些层面，智慧、富人、建造、家室。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有一根是一柱擎天，坚实的、扎实的、高耸的一根柱子。人生是有许多我们会顾虑的需要，而这一切需要都陪衬在这一个一柱挺天的中心当中。那我各位问弟兄姐妹，在那蒙古包式的帐篷里面，好几根同等重要，我们感觉上我们以为同等重要的柱子，我如果问你，我刚才说了，求学、找工作、上班、嫁娶、搞财经、养儿养女、准备退休、
可能还有其他，你们刚才有提到搞身体搞健康，在这所有这六七根柱子里面，我如果问你最花我们时间多，最让我们伤脑筋，最让我们愁烦的是哪一根柱子？是哪一根？最花你时间多的是哪一根？啊？我个人认为是财经。你说婚姻是因为你现在希望这情况有改变，但是你不会因为婚姻的情况现在不好，明天早上就拒绝去上班的。时间到了，你还是去上班。太太打电话来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你有别的理由，但是你挂了电话你继续在那里上班。但是你说哎呀你那么爱上班吗？也不是，因为你每天早上礼拜一早上一醒一想到上班就、哦、但是你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想要建立那一根财富的柱子。所以今天我第一个选择的是一个智慧的有钱人，一个智慧的富足人，又有智慧又有财富。弟兄姐妹好不好？大声一点。好。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许多有钱的人好像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在路加福音那里面，路加福音十二章，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说什么？愚昧的人啊，无知的人啊。那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又有钱又有智慧，好不好？好。这是什么样子？各位弟兄姐妹，我如果跟你说财富是人生一生花最多时间去弄的，你如果真的平心静气去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在箴言里面提到财富的经文，可能是在所有人生各层面里面最多的。在主耶稣新约的教导当中，有一位叫 Sidler 的一位神学家，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他说在耶稣所说的所有的话语当中，包括他讲的比喻里面，有三分之一是用钱财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切入点。智慧的富人，智慧的富足人有什么特色？请空放第一章。智慧的富人，他知道财富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按一个就好。两处经文给大家一个例子，箴言第十章十五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这个坚城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堡垒。一个有钱人，他的金财富他的金钱是他的堡垒，而一个穷人因为他没有钱，这个败坏是可以翻译，就英文的话就是 destruction， 就是他的毁灭。换句话讲，这段经文我想问你哈，堡垒是来干什么用的？啊，保护用的。一个人遇到很大的急难的时候，在古时候的那些古时候的文化里面，现在飞机可以投炸弹，所以这个堡垒已经没有用了。古时候的战争里面，为什么贵族王子都在山腰上高高的山上搭一个堡垒？因为周围的平民百姓，他们耕作的农作物要缴税给他，就是给他一个保护费。所以有别的邦国来侵扰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城堡打开，这些平民百姓没地方躲的就躲到他的城堡里面来。遇到急难的时候，在使尼克森必须辞职下台的水门事件里面的一个当事人叫做 Charles Colson， 他本身是念法律的，他是尼克森的左右手。在这水门事件里面，因为他所参与的事情被提起公诉，
在他被判有罪行入狱之前，经过一个朋友跟他传福音，这个人真正的悔改重生了。这个念法律的人自己被关到监狱里之后，突然之间发现一个他以前其实摆在他眼前但是他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他才发现美国的法律制度居然是这样子的有缺陷，这样子的有问题。美国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好像被有一些国家羡慕是以法治国治社会的治社会的一个国家，不但如此，美国还在这个以法治理的过程中还强调说，哎呀，要有人道。所以如果有些人在行这个被提起公诉被控诉的过程中他没有钱雇律师的话，美国政府会给他什么 public defender 公众辩护师，不要钱的。 Charles Colson 在监狱里面才发现这个又注重到法治又注重到人道的系统却是许多贫穷人的毁灭。因为这许多的公共辩护师，所谓要替这些可能犯了刑的人辩护的公共辩护师，因为他拿的钱是政府给的，是拿薪水的，我请问你他好不好干？他会不会给你认真的做？有些会，有些真的是带着理想投入这个工作，有些不会。他就跟这个当事人说，哎呀，当然他不会讲这话，但是 就像中国人说这个寡妇死儿子，意思就是怎么样，没指望了，就跟这个当事人说你没指望了，你赶快趁早怎么样认罪。 Charles Colson 在监狱里面才发现许许多多这些 needy greedy 这些人，如果有律师替他们做一些适当的辩护，可能可以得到缓刑，可能可以得到 probation 的，都送到监狱里。所以在他出狱之后，他就成立了 Prison Ministry。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哎呀，弟兄姐妹，你如果说牧师啊，这些人他们干的坏事才要遇到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好，这就是十章十五节的上半句，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堡垒。在二十一世纪一开始惊动全美国，也有人说那个事情是引发从2000年2001年之后一直到现在一而再再三的那些经济犯罪，在21世纪一开始爆发的，你们还记不知道那个公司 Enron 恩龙事件。这个公司导致不管是买这个公司股票的一些投资的人，或者是这个公司里面的雇员，他们的退休金，公司规定要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强迫他们的雇员要买公司的股票，导致这些人$110亿的损失。而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Kenneth Lay一天牢狱之灾都没有落到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雇得起最昂贵的法律公司，用各样的漏洞，用各样拖延的战术，用钱建立起一个堡垒。你可能觉得这些例子太刺耳，但是我告诉各位，这里主要是要告诉大家，钱财在人生有时候是怎么样，大声一点，好东西啊，你不要不好意思，不要让牧师讲得这么白。你说这种现象是少数，人一辈子，有些人一辈子不碰到这样的事情。第十九章第四节，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的朋友远离。哎呀，
原来跟我是哥们，称兄道弟的，正要在一起玩乐的时候，喝起两杯老酒的时候，老三，咱们是好朋友，将来你不管这一辈子碰到什么样的事儿，有你靠的。哎呀，结果有一次在我一件事情里面，我发现并不是那么糟糕，我就只需要一点点的资金周转一下，一转这个机器就会继续跑。我想了半天，想了半天，我这辈子就这个哥们，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哎呀，老三，没话讲，但您这个数字我还得花两三个礼拜筹一筹。哎，突然之间这两三个礼拜之内也不给我电话了，也没有电邮了，短信也不发了。结果有一天就在这个曼哈顿对面一看，这个老朋友，这个朋友从对面过来，我惊喜之下手一挥，没想到这一挥，他本来走的脸突然之间一脸发白，像白天见的，我不要讲那两个字哈、哦，吓得他就往旁边一个黑巷子怎么样？财务是朋友增多，但穷人的朋友远离他。换句话讲，金钱有时候对人生是怎么样？大声一点，好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讲过很多要我记得的字，后来她告诉我，讲过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一直告诉我，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是智慧的妇人知道财富，但她同时她也知道放下一张，但不止如此，她也知道财富有另外一个特色，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台湾有一则这样子的消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大富翁，他的家中遇到绑匪的威胁，但是这个大富翁，这个企业家平常的场面已经摆惯了，豪宅那么多栋，社会上都已经知道了，他偏偏又喜欢一些名贵的豪华的车子，一时之间改不了，这个大企业家还是喜欢坐名贵的车子，就决定每天早上自己出门的时候，穿上一个夹克，戴上一个鸭舌帽，走到豪华房车里的时候，他坐进驾驶座，而他雇佣的司机坐在他车子的后面。你猜是为什么？啊？如果有人看到这个车，一眼就认识这个车里面有可以绑的人，谁被绑走？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这个赎价这个字有些英文的翻译就是 ransom， 就是有人绑了我的票之后要我家里面出钱，要不然先是这个，再是这个，再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寄回家里去。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一个没钱的人，强盗土匪一看你就是，哪花得了我动这个心思啊？当然有人可能说，我不晓得这个富翁的计谋，等到如果车子真的被人拦下来的时候，我不晓得他那个司机到底会有多忠心哈，我真的不知道。有人说这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让我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妻，
明明知道辛苦，却两个人到欧洲闯天下，而且去的时候是很早很早以前，三十几年前，三四十年前。换句话讲，他们必须忍受欧洲人对亚洲人、对华人歧视的眼光，他们必须忍受欧洲人对亚洲人、对中国人长久的那些扭曲的那些观念。两个人辛苦做，开了一家中餐馆，在那一个大都市里面，就因为亚洲人不多，就因为华人不多，所以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眼光。但好处也是，整个大城市里面这家中餐馆除此一家，别无分号。哎呀，所以就像他的车牌一样，888那三个字，生意非常的好，越做越好，开了第二家。因为餐馆生意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有些时候家里面的现金非常多，也不愿意拿到银行里面去存，因为有他的想法，有他的原因。餐馆里面人家付钱都是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你就算要换成百元大钞也得到银行去换，不好换。所以这个 volume 体积怎么样就越来越大，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太太就聪明了，就说我们买黄金、买金条。你想想看，那么一大叠一块钱的钞票去买黄金怎么样，体积小小的，就固定的去买，买了拿回家来还是担心往哪摆呢。一看这个餐馆里面摆着餐馆这些大盆景，这些椰子树的盆景、什么树的盆景，那么大的一个那个石缸子的土里面，就说哎呀，我想到了，就把它埋在这些盆栽里面。时间一晃，30年过去了，在这个社会里面，别人看到我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因为亚洲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过程中，中餐馆怎么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不好做，越做越没意思。第二家关掉之后，本店也越做越不好意思，这时候人也累了，体力也差了，这辈子绕着那几根柱子转，确定那些盘子不掉在地上已经很累了。想要卖这个餐馆，没有买主，决定关门。也可能加上某一种人生难免在年纪大了之后要面临的所谓的 depression， 这个妻子女主人就在长期的忧郁当中。这个店拖在那里隔了一段时间没得卖，就决定关门了，因为要续约，跟房东续约的时间到了，不能够再commit了。有一天跑堂的来说，老板娘，这些桌子椅子都要丢掉，那些盆景呢，丢掉，全部丢掉，就全部都扔出去。隔了几天，突然之间晚上一醒来，不得了啊，过去的二三十年在那个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故事。买了那些金条，赶快去问，赶快问跑堂，那些东西你丢了没有？丢了，早丢了。老板娘，你平常做事就嫌我拖拖拉拉偷懒，所以你说丢，我当天下午就怎么样，就都扔出去了，扔到哪里？扔到后面呢、啊？扔到什么？收垃圾的来收啊！打电话到市政府。说那些垃圾车开到哪里去，市政府说你为什么要问垃圾车开哪里去，一定要告诉我。弄了半天终于说出来为什么，市政府说垃圾车送到垃圾山去。这个妇人跑到垃圾山，面对那
几十尺堆在那里的垃圾在那里挖。
欧洲那个国家的报纸以头条新闻登出这个新闻，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暑假。智慧妇人知道财富是这样，就跟水一样，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第二点，智慧妇人致富是借着什么？对，我们是应该经营，我们也必须经营，我们不需要逃避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我有点担心，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弟兄姐妹到了教会来之后，总会觉得说在社会上我所碰到的那些最让我愁烦的事情你们都不讲，你们好像是一群吃素的人，只会吃素，然后呢我回到家我吃荤怎么吃法你也不告诉我。
Atkin diet， 你要瘦你要吃肉的。致富，智慧妇人怎么致富？第一点，申命记第八章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各位弟兄姐妹，在你谈到，在我探讨财富到底对我多大的意义，我到底怎么样使我的生命里面的我需要的钱财慢慢能够累积起来，在谈所有那件事情之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必须解决的一个观念。得获财的力量是耶和华给的。对于这句话，我们有两个心理障碍。第一个，怎么会是神给我的呢？都是我自己花时间花功夫求学得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工作，辛辛苦苦怎么样来的？赚来的。怎么能够说是耶和华给我？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心理障碍。就算我们越过这个，说好吧好吧，算是耶和华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到上帝所赐的这一个生命气息，空气、雨水、阳光，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些东西，通一下子拿走之后 nothing exists， 没有任何一样事情可以继续下去。好好，我们说好吧好吧，我接受这个事实，的确是这样子，空气不是我造的，太阳不是我造的，雨水不是我造的，是我是靠着这些活下去的。但是如果说得获财的力量是上帝给我的，哎呀，他手头也未免太紧了吧，怎么就这么一点呢？怎么就这么一点？那华伦巴菲特他可以讲这句话，乔布斯得获财的力量是耶和华给他的，牧师啊，你知不知道我 一年赚多少钱呢？这个手头太紧了一点吧。
其实我认为哈，一个人心中的满足跟虚，满足跟这种喜乐，绝大多数都是在比较之中才失去的。我念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从先生南路那边走到那个牛肉面店，那个大棚子店去吃一碗牛肉汤面，叫不起牛肉面，因为这个牛肉汤面比牛肉面多一个字，但是便宜很多钱，叫牛肉汤面，我也不在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板娘说过，那桌上的酸菜是免费的，所以我一到之后，那个酸菜就少一半。哎呀，吃完了，打嗝，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如果我那时候马上就从新生南路一上公车到公馆，一转车回这个政大那边叫什么的墓葬，就没事了。但是万一我多走几条路，经过一个餐馆，看到有几个脑满肥肠的生意人坐在那里。大虾一大盘，花枝一大盘，龙虾又零条，我原来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牛肉汤面，这时候就在肠胃里面干嘛？ 发酸啊。
这是耶和华给我的份，我在那个时候能够因一碗牛肉汤面而喜乐，我就喜乐。智慧的妇人自负这个观念结束之后，下一个，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从这句话里面你还讲，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怎么自负？回答我，勤劳，就这么简单，勤劳，手勤你就会致富。我知道你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继续讲下去。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再下一个，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第十章第四节说，你只要勤劳。十三章十一节再补一样事情，什么事啊？积蓄。各位弟兄姐妹，你只要勤劳，你只要积蓄，你就会致富。勤俭，就这两个字，勤劳节俭。我只要勤劳的工作，我只要节俭，所以我能够把那东西存下来，我就可以致富。我只要勤快认真，我只要节俭有规律的积蓄，我明年就会比今年多一点。弟兄姐妹，有人说不是没有，我每个月放了 401k， 放了一年之后比前年还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它通通摆在哪里了？股票上了。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劝你们不要被华尔街那些谎，我在这边跟在华尔街工作的先道歉一声，不要被那些广告骗了。哎呀，我们这个资金去年 16%， 前年百分之多少，你知道，那都是大家觉得那都是夯不啷当地，大家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跌下来之后，这些资金的负责人都会说，哎呀，你如果从五年、十年、十五年看的话，就算投资股票，每年也就只是5%而已。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赔得那么惨，你知道吗？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些统计数字，从个人的情况，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再讲一遍，不是跟别人比。有人说，牧师啊，你说的对，我只要勤劳，我只要肯节俭积蓄，我明年就可以比今年多。我如果投资的时候采取某一种的 discipline， 我把我的每一个月放在公司的这个 401 的里面，百分之多少是放在股票市场，百分之多少是放在 fixed income， 百分之多少是放在所谓的 guarantee， 百分之多少的话，就算有波动也不会波动到我整个人都好像没命一样。但是我就算这样整，我这么一点点怎么算得上富呢？因为我干了一辈子，我就算干十辈子也比不上有些人一年就赚得多的。各位弟兄姐妹， Steve Jobs 一年赚的钱比你我干100辈子都多。富足真的是用几位数字来衡量吗？乔布斯这的确是一个百年难见的奇才，在他死后不久， ABC 有一个1个小时的 program 访问替他写自传的人，访问他原先的一些创业之起的一些人对他的回顾。其中替他写自传的人这样说，他说乔布斯在创业的时期，对一开始一起创业的一些人当中，对某一个工程师他非常的不满，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喜欢那个人。所以等到后来苹果公司到了一个地步，开始要分给大家股份的时候，
他分给这个人多少股，分给那个人多少股，就是这个人他不给。而这个人跟大家一起同事的过程中，就心里非常的郁闷，也跟其他人说，到现在 Steve 都还不把我他会给我多少股份给我。他周围的同事，这个人的同事都受不了了，几个人就联合起来，有一天去见 Steve Jobs， 就跟他说这个某某人是我们一起跟着你一起出来创业的，而且他还是你大学的就是校友，他现在非常的郁闷，又不敢讲又不敢问。他们就跟 Steve Jobs 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几个人愿意从你已经分给我们的股份里面来跟你一起来帮助他，你给他多少股我们就合起来给他多少股，就是 matching 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些所谓 matching 都是跟有钱的人说，像譬如说神学院有时候常常会寄来一封信，说最近有一些有钱的人愿意给某某神学院多少钱，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神学院必须跟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也能够争取到某种支持，所以我们奉献多少，有钱的人奉献多少，因为不希望是一个人撑起来的。这几个人一起去找 Steve Jobs 求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那个看那个电视，替他写制作人说 ，Steve Jobs 说 ，Good， how about I give him 0%？ 好，非常好，我决定给他零股。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没有钱的人反而有钱，那有钱的反而贫穷。最后一章就一起打出来好了。智慧妇人因为智慧他所结出来的果子，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好不好？一个不加上忧虑的富足，为什么智慧妇人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因为他的智慧还有一个祷告，三十章第七第九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哇，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在公元前100多年前一个人的祷告，多伟大啊。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又不贫穷又不富足是什么阶级？就是你跟我吗？就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全世界所有国家最羡慕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成长成长成长。我本来还有一些要讲，很抱歉已经过了时间，但我请你们诚实的做底下的事情，你如果不愿意就不要这样祷告，你如果愿意的话，诚实的跟我一起跟主说，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这句话也很奥妙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我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生命，但是在我没有死之前，请你一定赐给我。愿意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如果没有心这样子求，你就不要念。三十章第七第九节，预备来，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用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众人的呼求已经在你眼前，你把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懂得照着话语 祷告，你也必成就，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